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刚才读的圣经，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点耳熟啊？
啱先所读嘅经文，大家有冇觉得有啲好耳熟呢？
啊，上一次的哈 ，OK， 可能是感觉弄错了哈。
大家系咪觉得搞错咗呢？
那这个标题，熟不熟悉啊？
呢个标题大家熟唔熟悉？
啊，这个都没有错哈。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实在是很丰富，那我也有感动呢，再讲一遍，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太无聊啊。
系冇错嘅，呢段经文呢，因为信息好丰富，亦都好有感动，想再讲一堂。
那在英国伦敦呢，有一份报纸，它曾经呢，出过一个竞赛题。
英国伦敦一份报纸曾经出过一个竞赛题。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他要请大家用一两句话来给家下一个定义。
大家用一两句说话对家来一个定义。
那如果是你，我想每个人都有家了，你会怎么样来对你的家下一个定义呢？
如果是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你对家会怎样下一个定义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你会怎么样一句话来定义你的家？
大家想想，怎样用一句说话来定义家？
在很多的这个投稿当中，最后获奖的定义呢是这样讲。
在众多投稿当中，最终获奖的定义是这样讲的。
他说 ，Home is a place where you are treated the best。
他说 ，Home is a place where you are treated the best。
然后还有 and 哈 ，and 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 and
complain the most。这家是一个你对你最好，但你呢却抱怨最多的地方。
他说呢，家其实一个是对你最好，但你却是抱怨最多的地方。
希望大家的家不是这样哈。
希望大家的家不是这样。
我看见你们有些人很惊讶，可能你就说我们家没有这么多抱怨，那感谢主。
大家会有很惊讶的表情，感谢主，你们家不是这样。
其实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的地方，
不管是家还是工作的地方，
或者说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就要么就自己是常常抱怨的人，
或者是凡有人的地方，一不是我们就是经常抱怨的人。
要么身边就有常常抱怨的人，那我们就经常听到这些人的抱怨。
又或者我们身边有经常抱怨的人，经常会听到一些抱怨的声音。
就像吸烟的人一样。
好像吸烟的人一样。
有吸烟的人就有一定有被迫吸烟吸二手烟的人。
有吸烟的人就会有被逼吸二手烟的人。
或者我们自己就是被常常抱怨的对象，
或者我们自己就是经常会被抱怨的对象。
两个礼拜之前，接着出埃及当中的这段经文，
藉着出埃及记当中的经文，
我们讲了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不再抱怨的人。
我们讲了怎样可以成为一个不再抱怨的人。
那今天呢，借着同样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别人的抱怨。
今天藉着同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去面对抱怨。
所以上次我们讲的更多是我们自己怎么控制自己不要抱怨。
上次我们更多是讲到自己怎样控制不要去抱怨。
今天如果有人在我们旁边常常抱怨，我们又去怎么对待呢？
如果经常有人在我们身边抱怨，我们怎样去面对他们呢？
那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跟摩西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跟摩西一样，
常常周围听到很多人来抱怨，
经常听到身边很多人抱怨，
而且甚至自己就是无辜的被抱怨，被人冤枉误解的那个对象，
或者甚至自己就是那个被人抱怨被人冤枉的一个无辜的对象。
那今天这段经文又可以给我们哪些帮助呢？
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给到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面对百姓的抱怨，甚至是说要动手了，这个摩西他是怎么面对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面对百姓的抱怨，甚至就来要对他动手了，这个的摩西他是怎样面对？
如果是你，你当时会怎么面对呢？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样面对呢？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跟这些百姓理论一番，是吧？
可能当中我们有些人会跟百姓理论，
甚至责备他们忘恩负义了，我才帮了你们，你们又来找我闹。
或者会责骂他们忘恩负义，我刚刚才帮助你们，你们又来抱怨我，
甚至一气之下跟他们拼命，
或者一怒之下呢跟他们搏命，
或者说他们太强大，我先跑为上策，走为上策，先走了，
或者呢他们太强大了，我先走了，
或者举起我手中的杖，让这些人都变成哑巴最好，
或者呢举起手中的权杖，将这些人变成哑巴。
那摩西当年的处境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摩西当时的处境令我想起我小个的时候一个经历。
我和我大多数这个同龄人呢，我们都是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批人。
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同龄人呢，都是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的一批的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在读小学的时候就会看到分别。
我们这一代在小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
分别。因为当时农村是没有实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
因为当时农村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
所以我的同学他们如果从农村来的都是有兄弟姐妹，而且不止一个。
所以我的朋友同学他们是由农村来的，他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
那当时很小嘛，就几岁，那一起玩耍的时候难免会有冲突的。
一起玩的时候大家一起玩一定会有冲突。
所以我们这些没有兄弟姊妹的这个独生子女来说呢，最怕的就是听到对方讲一句话。
所以我这些独生子女呢，最怕就是听到人家对我跟我讲一句说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
我记得最怕就是他们说你等着我找我哥来，
或者你跟着我找我哥来，
有时候比一个小拳头给你，
或者呢比一个拳头你看一看。
你好，这个对当时我们没有弟兄弟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威胁的。
对于我们当时没有兄弟的人来说都觉得很威胁的。
那当年的摩西其实就有这个条件，说你给我等着，我找我哥来的。
其实摩西当时真的有这个条件，他说你跟我等在这里，你在这里看着我，找我哥来。
因为从出埃及记我们知道，
因为从出埃及记可以看到，
摩西虽然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
摩西虽然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
但他的哥哥呢可非常不一样，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但他哥哥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我们中国人说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舌。
我们中国人有句名言说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舌。
他哥哥可能就这样有三寸不烂之舌。
他哥哥就是有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的人。
那面对百姓的抱怨，
在面对百姓的抱怨，
甚至都要动口了，
甚至要动口，
这种时候他哥哥正好派上用场。
这个时候他哥哥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是吧？这是我们人想的，
我们人是这样想的。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摩西的哥哥可能就在他旁边，
甚至这个时候摩西的哥哥就在他身边。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请你的哥哥来帮忙来教训这些百姓吗？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不会请你哥哥出来帮手教训这一班百姓呢？
我嘴笨，你上，跟他们上。
我不会讲嘢，你上，你来帮我跟他们讲。
但我们看到摩西没有寻求哥哥亚伦的帮助。
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去寻求他哥哥亚伦的帮助。
我们再说摩西，摩西是带领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的领袖。
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带领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领袖。
他身边有一大群非常得力的帮手。
他身边有一大班很得力的帮手。
就刚才薛冰姐妹帮我们读的里面讲的长老。
刚才这些姊妹帮我们读到当中的长老。
这些长老呢，一定都是德高望重的，非常有影响力、有权柄的人。
这一班长老一定是当中很有影响力、有权柄的人。
他们讲的话在以色列的老百姓当中一定是很有分量的。
他们讲的说话一定在老百姓当中很有分量。
那如果你是摩西，你会不会请这个长老来帮助你平息这个抱怨？
如果你是摩西，会不会请一班长老帮你去平息这一班百姓的愤怒呢？
我们看到摩西没有找这些长老来帮忙。
我们看到摩西没有找这班长老来帮手。
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做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摩西做了什么呢？
摩西单单向上帝求助。
摩西是单单向上帝求助。
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唱的一句，我听了也很感动，因为 我预备这个讲稿，我说我寻求你，我心深处呼喊你。
我刚才呢听到诗歌里面有一句很感动的，我寻求你，我向深处呼求你。
摩西当时就像我们刚才诗歌这样唱的。
摩西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
经文当中说，面对这些抱怨的百姓，摩西就呼求耶和华。
经文当中说，摩西面对抱怨的百姓，摩西就呼求耶和华。
这提醒我们，
这一道提醒我们，
我们在面对人的抱怨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人的抱怨的时候，
或者说有些时候在面对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的时候，
或者有时我们面对一些我们没办法解决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首先应该是寻求上帝的帮助，而不是寻求人的帮助。
我们首先应该是寻求上帝的帮助，而不是寻求人的帮助。
我们应该向上帝呼求，
我们应该向上帝呼求，
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祷告。
那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
如果摩西找他的哥哥亚伦帮忙，
如果摩西去找他哥哥亚伦帮手，
很可能会跟百姓发生很激烈的争吵，
很可能和百姓会发生很激烈的争吵。
他兄弟两个可能最终就被百姓真的是一气之下被用石头打死。
兄弟两个很可能被百姓一怒之下用石头打死。
找长老来帮忙也好不到哪儿去，
找长老来帮手都不好得去哪儿。
说不定这一群长老还意见不合，
说不定这班长老意见不合，
还分成两派，
分成两派，
一派支持摩西，一派支持百姓，
一派支持摩西，一派支持百姓。
那以色列民族这个马上百万人分成一分而为二，
那当时的以色列群众就会百万人当中一分为二。
这件事情说来是两三千年前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天天都在发生。
其实这件事一讲是两三千年的事，其实在这种类似的事件在当中今天都会有发生。
我们不靠上帝，靠自己去解决矛盾，去平息这个抱怨，常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靠上帝，往往靠自己 去处理这些抱怨纷争是没有用的。
我们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甚至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
我们不单止不可以解决问题，或者会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我想最常见的就是在家里面，
我想最常见的可能是在家里面。
如果先生或者太太听到对方在抱怨自己，
如果先生或者太太听到对方抱怨自己，
马上就怼回去，就顶一句，
立刻去顶撞对方。
那一般说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言，很容易就吵起来。
如果一般来讲呢，你一句我一句，很容易就吵起身。
如果家里面都有两个亚伦，那一定吵架。
如果家里有两个亚伦，一定会吵架。
但我们如果选择转向上帝，
如果我们选择转向上帝，
接着祷告把人的抱怨告诉上帝，
藉着祷告将人的抱怨向上帝，
把人的难处交给上帝，
将我们的难处交给上帝，
甚至把我们的委屈向上帝来倾诉，
甚至将我们的委屈交给上帝去处理，
我们就可能看到转机，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转机。
昨天看到
一句英文的谚语，马上给大家分享。
昨天咧睇到一句英文嘅俗语，同大家一齐分享。
昨天我才看到，说 When things are looking down, look up。
系
呢度。当一切看起来都很糟糕的时候，英语叫做那个 looking down。那我们要向上看。
当一切睇起嚟都好糟糕嘅时候，要向上面看。
啊，很有意思啊！就昨天一下从我电脑跳出来，我就说刚好就是我们讲到就可以用。
好有意思，系呢一句话咧，琴日喺我电脑弹出嚟，呢度可以爱嚟用。
就是上帝的奇妙预备，虽然只是一句话。
系呢个上帝好奇妙嘅预备，虽然只系一句说话。
什么是向上看呢？
乜嘢系向上睇咧？
这句话可能是从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来的。
呢句说话好可能系由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而嚟。
向上看就是抬头仰望上帝。
向上看就要抬头仰望上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的这几节经文。
我哋一齐读诗篇一百二十一篇嘅呢几节经文。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我们在夏威夷生活的人对这段话应该很有体会。
我哋夏威夷生活咧，对呢句说话好有体会啦。
我们这边的太阳很厉害。
我哋呢度太阳好犀利。
同唔同意啊？
啊，系
。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有被太阳晒伤的经历。
或者相信咧，我哋每位弟兄姊妹都有试过被太阳晒伤嘅经历。
我们夏威的雨也说不上厉害，但是随时它都可以来的。
我哋夏威夷嘅雨咧，唔系话好特别厉害，但系随时都会落雨。
相信大家都有，突然被雨淋的经历。
相信大家都会忽然之间被淋雨嘅经历。
但不管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不管艳阳天定雨天，
如果有人为我们撑起一把伞，
如果有人为我哋撑一把伞，
我们只有是要走到那个人跟前，
我哋只有系行到呢个人嘅面前，
走到这个伞底下，
去到呢把遮嘅底下，
这把伞才能够对我们可以说起到遮阳挡雨的作用。
呢一把遮先会帮我哋遮阳挡雨。
啊，同样的道理。
同样嘅道理。
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
当我哋转向上帝嘅时候，
当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
我哋呼求上帝嘅时候，
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哋就可以嚟到上帝嘅面前，
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保护和帮助，
我哋就可以得到上帝嘅保护同埋帮助。
上帝好像那个一直撑着伞的人为我们，
上帝就好似一个一直帮我哋担遮嘅人。
但我们要近前来到伞底下亲近上帝，才可以得帮助。
我哋要近前来去到把遮嘅底下亲近上帝，先至可以得到帮助。
还不会被晒太阳晒，不会被雨淋。
先至唔会被太阳晒，被雨淋。
啊，在紧要关头，我们就要呼求上帝。
喺紧要嘅关头，我哋要呼求上帝。
呼求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呼求可以系一个好简单嘅祷告。
大家记得彼得在水上走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做了什么？
大家记唔记得彼得喺水上面走就嚟要沉落水嘅时候，点佢点样讲咧？
彼得说了什么？
彼得讲咗咩咧？
主啊，救我！对，
主啊，救我！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
呢个就系一个好简单嘅祷告。
主耶稣就一把抓住彼得的手。
主耶稣就一手捉住彼得嘅手，
把他从水里拉到船上，
将佢喺水里边拉到船上。
摩西在紧要关头，
摩西喺紧要嘅关头，
没有靠自己的能力，
冇靠自己嘅能力，
也没有寻求任何的帮助，
亦都冇寻求任何人嘅帮助，
而是单单向主呼求，
而系单单嘅向上帝呼求。
而且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
而且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只有两句话，
只有两句说话。
我们这样简单来看一下这两句话，
我们简单看看这两句说话。
第一句，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第一句，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摩西在这个地方是承认自己的有限，
摩西在这里也承认自己的有限，
他知道靠自己是靠不住的，
他知道靠自己是靠不住的。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如果不祷告，
我哋遇到事情嘅时候，如果唔祷告，
或者我们祷告了，
或者我哋祷告咗，
还是自己想自己的办法去解决，
都系自己谂自己嘅办法去解决。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能力智慧去解决，
就系我哋觉得自己仲有足够嘅智慧同埋能力去解决。
只有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缺乏的时候。
只有当我哋睇到自己有限，睇到自己缺乏嘅时候，
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时候，
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嘅时候，
我们才可能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我哋先至有可能谦卑嘅嚟到上帝嘅面前祷告。
所以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我们就要反省，是不是我不够谦卑？
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祷告，就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不够谦卑呢？
那摩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不是说 摩西没有能力，
摩西其实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人，并不是说摩西没有能力。
史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这样评价耶稣说，
史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评价摩西这样
说，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但摩西却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
但摩西却是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们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像摩西一样，
能够好像摩西一样，
能够不管遇到什么紧急的事情，一些难事的时候，第一想到的是向我们的上帝呼求。
能够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难处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向上帝呼求。
摩西祷告的第二句话是，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摩西祷告的第二句说话就是，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摩西这个地方在做什么呢？
摩西在这里做什么呢？
摩西是把自己的这种无助、无奈，甚至是说这种惧怕，告诉上帝。
摩西在这里将自己的无助、无奈、自己的惧怕向上帝讲。
就像一个受了委屈、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找到爸爸一样。
就好像一个受了委屈、不知道怎么办的小朋友向爸爸
向他的爸爸倾诉，
向他的爸爸倾诉。
听到摩西的祷告。
听到摩西的祷告，
上帝就帮助摩西。
上帝就帮助摩西，
像父亲帮助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好像父亲帮助自己的孩子一样，
而手把手教摩西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手把手去教摩西你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呢？我们读一下下面这段经文。
怎样处理呢？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在这里上帝马上就回应了摩西的呼求，
在这里上帝就马上回应了摩西的祷告，
而且清楚地告诉摩西怎么样去解决百姓没有水喝的问题，
而且很清楚地跟摩西说怎样去解决百姓没有水喝的问题，
怎么样去平息面前的这个抱怨，
怎样去平息面前这些的抱怨。
这里也提到两个细节，
这里提到两个细节。
那总这个就要我们要全然地来信靠主，
就是我们要全然的信靠主。
因为主是蛮有能力的主，
因为主是蛮有能力的主，
他也是应许要我们同在的主，
他也是应许同我们同在的主。
他的能力，他的应许在这里面非常的重要，
他的能力，他的应许在这里很重要。
那说到能力，我就想起这个上帝为什么要让摩西拿他的杖去击打磐石呢？
讲到这里我就会想，为什么上帝要用摩西手里面的权杖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上帝说有就有的，你让他去，他说一声有，一句话就可以出来嘛，不需要用杖。
上帝是说有就有的上帝，讲一句话就会可以有水流出来，他不需要这个权杖。
而且还特别提醒摩西，你手里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而且特别提醒摩西，你手里面一定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对摩西来说，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对摩西来讲，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前不久就是用的这根杖击打的河水是尼罗河的河水。
因为没多久之前，他就是用这个杖去击打尼罗河的河水。
是把河水变成血的一根杖。
是可以将河水变成血的这一支权杖。
我们知道那个是出埃及前上帝在埃及降下的十灾的第一灾。
我们知道是出埃及的上帝向埃及施行十灾的第一灾。
摩西在被呼召以前是在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一个人。
摩西是被呼召之前在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人。
牧羊人都有一个手杖。
牧羊人都会有一支手杖。
但那个只是一根普通的木棍而已。
但这个只是一支很普通的木棍。
但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但当上帝呼求摩呼叫摩西嘅时候，
他手中的杖就成了上帝的杖。
佢手中嘅杖就会成为上帝嘅杖。
上帝要用他来行神迹。
上帝要用佢嚟行神迹。
我们知道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一举杖，冰雹就下下来。
我哋知道咧，摩西喺埃及一举起杖，冰雹就会喺天上落落嚟。
一举杖，蝗虫可以被吹过来，漫天遍野的蝗虫。
一举起权杖，漫天嘅蝗虫就会飞过嚟。
那法老还不听，一举杖，天可以一下黑黑三天。
法老唔听嘅时候，一举起杖，天可以黑三日。
追兵来的时候，面对红海，摩西一举杖，红海可以一分为二。
追兵来嘅时候，摩西一举杖，红海可以分开两边。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摩西拿着杖一敲磐石，水居然从干旱的地方从磐石流出来。
在这个这么紧急的时候，摩西一举杖敲打磐石，水就可以在磐石当中流出来。
在这段经文的下半部分就讲到以色列人 跟人打仗，摩西一举杖，以色列人就打胜仗。
我们经文下面呢都会讲到跟以色列人跟别人打仗，他一举摩西一举杖，以色列人就打胜仗。
我相信这个杖对摩西来说跟我们今天听，哇，摩西举杖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摩西这个权杖跟我们今天看到普通的权杖是不一样的。
摩西看到他手中这根杖，虽然说这些暴民上百万的人都很可怕，但他看到他手中的杖的时候就会有信心。
虽然摩西看到这么多百万的百姓很可怕，但他看到手中的权杖他就会有不一样的。
因为他就想起上帝用他手中的杖所行过的一件又一件的神迹。
因为他看到这一支权杖的时候，想起上帝在他身上行过的一件又一件的神迹。
这根杖就提醒摩西，上帝是怎么样有大能的一位上帝。
这根杖就是要提醒摩西，上帝是怎样一位有大能的上帝。
提醒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提醒他，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因为你看，所有这些蝗虫、冰雹、这些水，全部都听他的命令。
我们看到呢，这些蝗虫、冰雹、水全部都听他的命令。
你想不想要这样一根杖呀？
你想不想要有这一支这样的权杖呢？
我也想啊，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安排。
我也想啊，但是上帝呢，没给到我这个安排。
但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杖，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这一支权杖，
今天杖的目的是行神迹，在出埃及里面说。
其实权杖的目的就是要行神迹，在出埃及记当中。
这个神迹是见证上帝的能力。
这个神迹就是见证上帝的能力。
但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手中没有这根杖，
虽然我们今天手里面没有这一支杖，
但希伯来书说我们周围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但希伯来书说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
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
他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见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见证，
就有大大小小的神迹奇事，
有大大小小的神迹奇事。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其实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看到上帝其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奇妙的恩典。
他也像带领以色列人啊，带领我们走过一个个的这些旷野山谷。
他就好像当时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带领我们走过很多的大小山谷。
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周围这些生命的见证就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杖。
我们自己又或者我们身边看到生命的见证就可以成为我们手中的杖。
常常提醒我们上帝的大能，
常常提醒我们上帝的大能，
提醒我们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
提醒我们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
不光如此，上帝还应许与摩西同在。
不单是这样，上帝还应许与摩西同在。
那上帝刚才这边说，我想上帝一定明白摩西在面对百姓的抱怨，甚至还要动手用石头打死他们的时候，摩西一定觉得非常的委屈而且无助。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明白在百万百姓对他抱怨几乎要出手的时候，摩西当中的感到的一种无奈和无助。
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专门给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
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说，我必站在这个河水的就在你面前。
这是上帝给摩西的应许。
就是上帝给摩西的应许，
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难处，
跟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去解决这些难处，
你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上帝是与摩西同在的，
你解决这些难处的时候上帝是跟摩西同在。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上帝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以马内利的主，
是以马内利的主，
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只要我们愿意来求告他，
只要我们愿意来求告他，
他一定会指引我们，
他一定会指引我们，
并且跟我们一起去解决生活当中各种的难题和挑战，
并且一定会帮我们一起去解决生活当中各样的难处和挑战。
可能我们现在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就面对着各样的抱怨，
可能我们家或者我们工作的地方就会面对很多的抱怨，
可能我们发现自己面对别人抱怨的时候呢无能为力，
或者又觉得我们自己面对别人抱怨的时候无能为力，
我们甚至连躲都躲不开，就像摩西一样，这些抱怨就在我们旁边一直来，
甚至我们想逃避都逃避不到，因为这些抱怨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我们像摩西一样觉得压力非常大，
我们好像摩西一样觉得压力很大，
甚至感到非常绝望，
甚至觉得很绝望，
这种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这个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而且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而且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依靠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依靠他，
就像那把伞，
就好像那把
伞，上帝那把伞一直撑在那个地方，
上帝这把伞一直都在这里，
我们现在被太阳晒啊，皮都晒裂了，然后被雨淋啊，淋的 都发烧了，但我们就还在那儿，还在那儿不走到伞底下，
或者呢我们已经被太阳晒伤了，被雨淋到要发烧了，我们都不懂得走到这把伞的下面。
十多年前我刚来美国读这个 MBA 读这个管理的时候，
十几年前刚来美国读 MBA 的时候，
那需要在课堂上做很多的这个 presentation， 这个叫什么演讲，
需要你在台上做很多的演讲，
或者做报告一样，你今天学了什么，你要做一个报告，
又或者呢好像跟大家做报告，你今天学了什么，
那大家很多留学来的，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包括台湾香港，我想我们总的来说我们不大善于这个 public speaking， 这个所谓公众的演讲，我们不太习惯，
好像呢我们这样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来的这些中国人呢好像不是很习惯在上台做一些的公众的演讲，
还要讲英文，那觉得就太恐怖了，这个事情当时，
而且呢还要用英文来讲，都觉得太恐怖了，
所以我每次要想到我要上讲台要讲这个讲那个， 我特别紧张，
所以呢每一次当我知道我自己要上台演讲的时候特别的紧张，
我觉得我那中文可能都讲不清楚还要讲英文，
因为呢连中文都讲不清楚还要讲英文，
但我在祷告，我就是在不停地向上帝来祷告，
所以我就不停地向上帝祷告，
在很多的这个两年下来有很多的祷告跟着上帝一起去面对这个挑战，
在两年下来有很多的祷告都是跟上帝一起去面对挑战，
那我是不断地在经历到上帝跟我的同在，
我是不断地经历到上帝与我同在，
所以我就慢慢地开始信靠主，
所以我就慢慢地开始信靠主，
你那个时候我信仰是很薄弱，你一考试了我都不来团契了，我太忙了，我学习最重要的，
因为当时呢我的信心是很软弱的，来考试了我都不来团契了，
但是在学习的难处当中我就学着慢慢去信靠主，
在这些学习的难处当中我就学习慢慢的信靠主，
我把每一次的这个做演讲就交给主，
我将每一次要讲做的演讲交给主，
我记得每次要到我要上台做分享的时候，
当我记得每一次我要上台分享的时候，
心里面砰砰的跳，真是觉得心都会跳，所以我都看得到这个衣服在动那种跳，
我心呢不停咁样跳，甚至我觉得个心跳到我件衫都喺度跳。
但我就提醒自己，
我就提醒我自己。
我就跟上帝讲话，
我就同上帝讲说话。
我说主啊，轮到我们上场了。
我话主啊，轮到我上场啦。
我们一起上。
我哋一齐上。
我真系说 Let's go， 我起来的时候虽然沉重，但我知道上帝跟我一起去。
我起身时候觉得好沉重，但我知道上帝同我一齐上。
因为有这样的祷告，我就发现我慢慢可以越来越多一些平静安稳。
因为有这样的祷告，我就觉得我自己慢慢越来越多平静安稳。
我本来就是一个 左口笨舌的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
很不喜欢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很不习惯在很多人面前讲说话。
但是上帝就帮助我把每一次的这个演讲 都能够尽可能的做好，能够讲清楚。
但上帝都帮助我，尽量将每一次讲演讲都做好。
甚至最后，还是成绩还很优秀，但我说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帮助。
甚至咧，最后成绩好优秀，我知道呢一啲都系上帝嘅帮助。
但最后我要离开夏威夷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团契要做一个分享。
我记得我就即将要离开夏威夷嘅时候咧，喺团契做一个分享。
就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坐了一圈，那天就是这个椅子。这些椅子如果会讲话，他们会告诉你当天我说了什么话。
其实咧就系坐喺呢个地方，如果呢啲凳识讲嘢咧，就可以同你哋讲当时发生咗咩事。
围了一圈，大家。
当时大家围成一个圈，
就说你这一两年有什么收获可以跟我们分享，你马上要去加州了。
就话咧，你喺呢两年里边有咩收获？我因为你就快要去加州啦，可以同你分享。
我感谢主，这个学习终于读完了。
我话好感谢主，我终于学习要完成啦。
非常不容易。
好唔容易。
虽然最后都还顺利，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虽然最后都顺利，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是体会到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耶稣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是我最好的战友。
他是我最好的战友。
我每次上台的时候，我紧张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就主啊，我们一起上。
我每一次上台很紧张有挑战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们一起上。
我看不到他，但我感觉到他每次都在那个地方。
我看不到他，但我感觉到他每一次都在那里。
而且我看到自己就被改变。
我看到自己就被改变。
就可以因为有主的同在，因为相信主的大能，可以更加的平静安稳。
我相信有主的同在，相信主的大能，就更加变得平静安稳。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上帝是蛮有能力而且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上帝就是满有能力而且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在面对抱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
在面对抱怨我们变得无能为力的时候，
不要忘记来依靠上帝。
不要忘记去依靠上帝。
而依靠上帝的表现就是遵行他的话。
而依靠上帝的表现就是遵行他的说话。
我们这里看到摩西不是抱怨，把抱怨的问题交给上帝祷告一下或者报告一下就好了。
我们看到摩西并不是说将这些问题就上帝报告一下就算。
祷告只是第一步，是很重要的一步。
祷告只是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
之后更重要的是摩西能够因着对上帝的信靠，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最重要的是上帝因着对摩西因着对上帝的信靠，去按照上帝吩咐去做。
这个屏幕上最后一些说，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最后一句就说，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记载。
在圣经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记载。
上帝怎样吩咐摩西，
上帝怎样去吩咐摩西，
摩西就怎样去做，
摩西就怎样去做。
或者说摩西这样这样这样做了，都是照着耶和华上帝的吩咐。
或者摩西这样这样做，都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我们听上帝的话，
我们听上帝的说话，
遵行上帝的吩咐，
遵行上帝的吩咐，
就是信靠上帝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信靠上帝最直接的表现。
当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
有些时候我们面对抱怨烦都烦死了，
有时面对抱怨很心烦，
根本就不可能想去为对方祷告。有没有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想去为对方祷告。
更不要说去信靠上帝去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更加不要说去信靠上帝要求他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我们知道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但我们不想祷告，
但我们不想祷告。
我们知道上帝是大能的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但我们不想去找他。
我们知道上帝是大能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但我们不想去找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缺乏一颗爱人的心，
就是我们缺乏一颗爱人的心。
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常常向摩西抱怨。
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常常向上帝抱怨。
大家记得红海边上是吧？这些以色列人抱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要把他们弄死在那个海边。
摩西带他们过红海之后，以色列人又抱怨上帝要他们离开埃及，是死在旷野当中。
那过了红海，到了旷野当中，哎，这些百姓又抱怨这个水是苦的，不好喝。
啊，过咗这个旷野的时候，过咗红海去到旷野，又抱怨啲水是苦的。
后来有了水喝，又说没有肉吃。
有水饮之后，又话冇肉食。
今天的经文当中可能他们有 肉哈，那百姓又说又没有水喝了，又开始找摩西抱怨。
今天经文当中没有讲到没有肉食，但是百姓又抱怨没有水喝，
甚至不解决马上就拿石头把你打死，
甚至如果你不帮我解决，我就用石头将你打死。
如果你我是当年的摩西，
如果你和我是当年的摩西，
可能我们才不会管这些我说什么忘恩负义爱抱怨的百姓，
可能我们才不会去理这帮这么忘恩负义喜欢抱怨的百姓，
是吧？我好心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居然这样抱怨我，
我好心将你们埃及带出来，你这样抱怨我，
还要拿石头打我，
还要拿石头来打我，
那我可能会举起手中的杖，
我可能会举起手中的杖，
反正他行神迹嘛，我行一个神迹让你们全部成哑巴，
我呢就行一个神迹让你们全部变成哑巴，
至少哑巴一个小时，
至少是哑一个钟头。
当我们看到摩西没有因为自己这种很无辜的被抱怨就不管这些百姓，
但我们看到摩西没有很无辜地被抱怨就不理这帮百姓，
反倒是三番五次地为这些百姓代求，
反而是三番四次为这帮百姓代求。
摩西为什么会这么忍辱负重呢？
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忍辱负重呢？
这是因为摩西对百姓的爱，
因为摩西对百姓的爱，
因为他爱那些爱抱怨的人，
因为他爱这帮喜欢抱怨的人。
就讲最后一点，爱那些爱抱怨的人，
最后一点就是爱那爱抱怨的人。
那我们想要在这十二个探子去，第一次他们到迦南地的旁边的时候，他们 去探子去勘察这个迦南地，
我们记得这个十二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回来都是这个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吓得这个百姓是这个大哭大喊。
我们记得有十个回来呢都是危言耸听，去说这帮这个迦南地的人有几咁可怕。
这些百姓呢不单是再一次在当时再一次的向摩西还向他的哥哥亚伦抱怨，
这帮百姓不单只是再一次向摩西亚伦抱怨，
而且是所有的人啊，是众会众就喊着说要打死他们，
而且会众一起喊着要用石头打死他们。
那个时候是连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是连上帝都看不下眼了，
都准备用瘟疫把他们除掉了，
准备用瘟疫将他们除掉。
摩西没有说 just do it， 摩西没有说 你就把他们除掉，
摩西没说你做了，
摩西是转过身又求上帝你怜悯你的百姓，你赦免他们的罪，
而是摩西转身向上帝说你怜悯你的百姓，你赦免你的百姓。
这样的事情在通往迦南的路上还不止一次的发生，
同样的事情在通往迦南的路上不止一次发生。
我们看到百姓的抱怨多，
我们看到百姓的抱怨很多，
摩西的爱更多，
摩西的爱他是更多，
百姓的抱怨多，
百姓的抱怨多，
摩西的爱更多，
摩西的爱更多。
摩西对百姓的爱也反映了上帝对人的爱，
摩西对百姓的爱也都反映了上帝对人的爱。
我们上次讲到当人向摩西抱怨的时候就是在向上帝抱怨，
我们上次讲到当人向摩西抱怨的时候就是向上帝抱怨，
但是上帝对这些爱抱怨的人是充满了怜悯包容，
但上帝对这帮爱抱怨的人是充满了怜悯和包容。
不单是当年就常常去帮助这些爱抱怨的以色列人，
不单止常常去帮助这帮爱抱怨的以色列人，
而上帝为了救我们今天这些同样爱抱怨的人，
而上帝是在救我们今天这帮喜欢抱怨的人，
我们这些爱抱怨的罪人，
我们这帮喜欢抱怨的罪人，
上帝甘愿舍弃他的独生爱子，
上帝甘愿舍弃他的独生爱子，
让他被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他是活活地钉在十字架上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有一段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有一段说话，
是对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段历史的一个总结，
是 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总结。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不愿意，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说的灵磐石，
保罗所讲嘅灵磐石，
就是今天经文当中记载的摩西用杖击打的那块磐石，
就系今日经文讲到摩西用杖击打嘅嗰一块磐石。
这块磐石也代表了，或者说预表了，后来的主耶稣。
呢一块磐石咧，都预表咗将来嘅主耶稣。
摩西当年击打磐石出水。
摩西当年击打磐石出水，
就预表了后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就预表咗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面流血牺牲。
为我们赎罪。
为我哋赎罪。
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
成为我哋生命嘅活水。
保罗在罗马书说，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十字架上的爱是舍己的爱。
十字架的爱是舍己的爱。
舍己的爱，是不为别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的爱。
舍己的爱就是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益处的爱。
前几天我们在预查的时候，
前几日我哋喺预查嘅时候，
小芳传道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哈。
小芳传道咧，俾咗我哋好好嘅总结。
旧约在利未记里面讲的是爱人如己。
旧约喺利未记讲爱人如己。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啊，那主耶稣讲的就是说，还是要爱人，但是一条新命令是爱人舍己，是舍己的爱。
喺约翰福音里边讲嘅呢个都系要爱人，系要爱人，又系舍己嘅爱。
爱人如己是像爱自己一样的去爱周围的人。
爱人如己就好像爱自己一样爱身边的人。
爱人舍己是放下自己去效法主耶稣，是舍己的爱。
爱人舍己就是放低自己效法主耶稣去爱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周围人的抱怨呢？
我们怎样去面对周围的抱怨呢？
我想最关键的就是要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
我想最关键的就是要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
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
当我们爱得不够的时候，
就去数算主在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的恩典给了我们，
就去数算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看到主是怎么爱我们这些不配他爱的人。
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是怎样去爱这些不配得到他爱的人。
我们越多数算主的恩典，
我们越多去数算上帝的恩典，
心里面就会越多感恩，
心里面就会越多的感恩，
里面爱主爱人的心也会增加，
里面爱主爱人的心也都会增加。
不但我们自己的抱怨会少，
不单止自己的抱怨都会少，
也越能够也去接纳那些常常在周围抱怨的人，
也都好愿意去接纳在我们身边经常抱怨的人。
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
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
我们看到自己得到恩典其实是远远大过我们当得的时候，当得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应当得到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我们谦卑下来，
就可以帮助我们谦卑下来，
不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去面对处理抱怨，
不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去面对处理抱怨，
而是去呼求那个赐给我们恩典的主，
而是去呼求那个赐给我们恩典的主，
寻求他的安慰和引导，
寻求他的安慰和引导。
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发现主不离不弃的各样的恩典是实实在在的。
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的实实在在的恩典是无处不在。
这让我帮助我们对主更加的有信心，
就是帮助我们对主要更加多的信心，
让我们真正的来信靠主，
让我们真正的信靠主，
遵行他的一切的吩咐，
遵行他一切的吩咐。
在面对抱怨的时候，
在面对抱怨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这个荣神益人的事情，
也都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荣神益人的事。
当然有时候我们被抱怨是因为我们自己先得罪了人，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抱怨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得罪了人，
因为我们做了亏欠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做了亏欠人的事，
就像我上次讲的 我在家没收拾，红川抱怨，被红川抱怨一样，
就好像我上次讲到我家没有执好一些东西被红川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把面对的抱怨带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所面对的抱怨带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相信上帝一定会光照我们，
相信上帝一定会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引起别人抱怨的罪，
让我们看到我们引起人家去抱怨我的罪，
也帮助我们悔改，
帮助我们悔改，
成为一个对周围人有益的人，
成为一个对周围人有益处的人。
好，最后我想用使徒彼得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我最后想用使徒彼得的说话作为结束。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相款待，不发怨言。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
天父上帝，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
借着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段记载，
藉着当年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段记载，
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爱抱怨的人，是引起抱怨的人。
提到我们其实都是一个爱抱怨，是引起抱怨的人。
我们也是常常听到周围人抱怨的人。
我们也是常常听到周围的人抱怨的人。
这就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生活在罪中。
这里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生活在罪当中。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警醒祷告的人。
让我们成为警醒祷告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数算主恩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数算主恩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主爱人的人。
让我们成为爱主爱人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